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啊。那么今年不知不觉啊，头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又进入了三月份。那么现在可以说是二三月份都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知秋啊。那中国呢有一个事件，就是体面女的事件，一直没有平息。虽然政府出了五份公告，但是不能够服众啊，所以呢大家一直在想要为他伸张正义。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遗憾。那么现在推特上有一些信息不知道真假，说体面女可能要就是可能去世了或者什么。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知名的调查记者，前调查记者邓飞，也在实名要求政府就是重新调查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多人，全世界的华人都很多人都在坚持，因为他们说如果是四亿人都救不出来一个女人，那么每个人都有罪啊。这个话说的虽然有点重，但是呢真的如果是四亿人的愤慨都救不出来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是值得深思的。因为这个社会究竟怎么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些天呢就是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了，就是也是占据了全世界新闻的头条。因为大家可能虽然说在奥运会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在说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然后大家可能不是很相信，总觉得拜登在故弄玄虚或者什么，就是为什么说你说的入侵了，然后呢到时候突然入侵了之后大家都傻了。就是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军事大国啊，那么他除了常规武器常规军队之外还有核武器，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大。那么其实有一些诡异的地方，就是十几个国都撤侨了，中国没有撤侨。那么当时所以很多人在分析当时的脚本是乌克兰可能俄罗斯一天之内就把乌克兰给拿下了。所以呢当初的中国驻乌克兰的领事馆就说大家不要慌，只要出门的话只要带五星红旗就好了。那谁都没想到就是乌克兰奋勇的反击，去俄罗斯几十公里的装甲车就是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开进的，一直开不动。那有的人说是机械故障，有的是泥泞，有的是路上可能有的投降啊，然后装甲车被毁坏啊，拦着路啦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就打了十一天了，就是还没有把基辅攻下来。但是呢周边那些城市就是有的就是严重的是夷为平地。那么就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昨天是虚惊一场，就是以为核电站被打着了，然后如果核电站毁坏的话，它的后果比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要严重的多，要严重十倍。那么这就不是那个仅仅是针对乌克兰，是危及全人类，所以呢这个要成人类公敌了。所以那个联合国安理会然后联合国紧急开会声讨俄罗斯的那种倒行逆施。那现在呢更新呢是说核电站没有被毁坏，但是核电站附近的建筑就是被打着，就是被轰炸的。那么核电站现在是俄罗斯人在控制，乌克兰的工作人员还在 还在里面，在他们监管之下工作，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和泄露啊。那么，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的总统叫泽连斯基或者泽伦斯基，嗯，他也几乎成了英雄，因为他能够勇敢的抵抗，然后带领他的人民。军队人民进行抵抗，没有像这个阿富汗的总统那样，就是塔利班刚来就夹着尾巴球卷着钱财就逃跑了，所以泽连斯基他能够坚守在抵抗第一线，所以就是乌克兰的人民他们反抗的比较激烈，所以呢能够把俄罗斯给就是目前像是打了个平手一样，因为双方都有伤亡，然后俄罗斯也是有很多的就是也有很多的损失，对吧，就是除了这么大的阵容的兵，然后不管是装甲车啊、坦克呀、啊、还有人员呀、啊、飞机啊都有被打下来的，然后他自己公开承认的死亡已经差不多五百人了，不是五千，是差不多五百人。但是，乌克兰公布的是说俄罗斯已经伤亡，就是死亡6000多人。那么现在这个数字都没有办法核实。那个俄罗斯方面也有，上将啊什么被打死。现在就是国内的舆论好像是跟俄罗斯的舆论是一样的，就是说俄罗斯是去乌克兰要把它的去武器，要把乌克兰解除乌克兰的武装，然后还去那个纳粹化，说把乌克兰一个别的国家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比较和平的一个国和平民主的一个国家说成是纳粹，然后以是去纳粹化的名义去就是对他们进行对平民建筑啊平民进行开枪射击这样子的毁坏或者杀戮，这个是还是非常的可怕的。那么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制裁那个俄罗斯，那么经济主要是经济制裁，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明确的说明不会进行那个不会跟俄罗斯直接交战，所以呢这个现在美国这个立场就是非常的，虽然说啊他拨了100亿，所以要100亿援助那个乌克兰，但是他现在的很多立场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乌克兰的总统希望能够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然后美国基本上是当场拒绝了。他说，如果设立禁飞区的话，就相当于要北约撤兵，因为如果不能执行的话，这禁飞区就没有用。如果执行的话，就是如果俄罗斯飞机飞入乌克兰的上空，就由北约的军队来把这个飞机给打下来。那北约的军队就涉及很多的国家，然后他们，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跟直接北约跟俄罗斯就交战了，所以呢，这个拜登的意思就是美国还是不想跟俄罗斯交战。那现在，虽然说他在援助乌克兰，就是乌克兰能顶多久，或者说这个，持续这个战争持续多久，现在都是，就非常令人怀疑的。现在就是乌克兰媒体还说参加第一轮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的代表在当天被杀害了，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美国它不制裁，就是现在经济上是制裁了俄罗斯，但是不跟俄罗斯直接交战，那乌克兰这个用常规武器去顶那个俄罗斯的导弹和武器还是挺难的，所以现在乌克兰有 150万的难民就是离开了这个国家。那当然这个国家也是有4000多万的人口啊，那么150万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它开战才11天，那接下去有很多地方就是被俄罗斯打得满目疮痍的，就是说就断水断电啊，然后没有粮食啊，这些人躲在地窖那个地下的掩体里面或者地下室啊，这种情况下能够持续多久都是很难说的。所以呢要想想历史上像长城围城啊什么的，就是说你不能永远躲在底下，对吧？然后出来了之后如果没东西吃的话，也是会死人的。所以呢这个事还是蛮可怕的事情。那乌克兰能够坚持多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继续顶住这个俄罗斯的那个进攻。因为他最开始的进攻是没有预期那么顺利，因为最开始他的牌或者说他的日程可能是第一天就把乌克兰拿下来了，但实际上打了11天还是在那个僵持的阶段，然后双方各有伤亡。那么乌克兰能不能顶住，就是俄罗斯会不会增加他的那个火力，包括导弹啊，因为他现在已经用导弹了，然后导弹打到居民区的话，就是有会造成平民的伤亡，而且很多很多城市，他乌克兰自己的武装就是核武器早就要解除之后，1994年就乌克兰跟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法国、英国这些就是签了约，说那个乌克兰把自己核武器交给俄罗斯，那么国际上的那些大国也保证乌克兰的主权不受侵犯。那现在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之后，当时这个签的约现在有没有执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就如果这样不执行的话，以后是不是这样的约都不用签了，都是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我是希望就是这个平民啊或者什么，就是双方的伤亡能够小一点，或者说能够尽早能够通过谈判也好，通过各种外交努力也好，或者能够停火。然后呢我觉得很多人说俄罗斯这仗一打他其实是不会赢的，就是首先国际上对他的制裁相当于是对他投下了经济的核弹，那么也是一时半时他缓不过来的。包括俄罗斯的银行在英国在欧洲对上市的银行的股份都跌掉了 99%， 然后俄罗斯的卢布也跌掉了 30%， 所以这个就是对他的经济损伤是很大的。那么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真实的战争你打的话，如果比如说你去炸毁人家的核电站的话，这个就是会造成对整个人类的那个整个人类的毁坏啊，就是所以以前俄罗斯那个总统普京自己说，如果那个不要俄罗斯的话还要世界干什么，然后如果那个相当于是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不听话的话，或者说全世界都要跟俄罗斯作对的话，他不惜亲手撕毁人类的文明，就是这个终止人类的文明。所以这种他既然能说这样的话，而且能做出战争这样的举动，就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呢现在如果现在就是对付或者说抵抗俄罗斯的第一线就是全压在乌克兰那边，还是我觉得还是蛮负担挺重。所以呢全球如果都能够支持乌克兰，能够站在乌克兰一边，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乌克兰把俄罗斯给就是 就是防御，然后最后能够让他们撤兵，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是比较理想的。我们不希望乌克兰最后被这个俄罗斯给轰炸的稀巴烂了，最后就是相当于这个国家的文明也被毁了，然后如果有，我们也不希望战争升级，就是像那个像北约他们有这么大这么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只是一直在犹豫，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俄罗斯开战，包括那个乌克兰已经火线申请加入欧盟，然后呢投票都已经那个通过了，然后就是欧洲议会投票都通过了，但是现在有没有让他嘛，现在火线的时候能让他加入还是没有确认的。所以呢当然北约也是，就是说乌克兰也想加入北约，但是北约也现在也没有批准说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接下去乌克兰能够怎么办，我觉得确实是能够关注到整个全球的这个文明能不能就说你这个民主国家是不是就能够被专制国家给碾压，给撕毁，或者说这个就是能够公平，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可怕的。那么现在再回到中国这方面，就是说很多人还是很担心，因为现在有情报泄露，就是说俄罗斯在开战之前就中国是知情的，那么而且中国是要求俄罗斯在奥运之后再入侵乌克兰，所以呢在知情的情况下不仅就是撤侨的问题，就是说你对相当于站错边，就是你跟俄罗斯站在一边了，就是没有站在这个正义的一边，这样子的话就像白俄罗斯一样，是不是成了共犯，这样子的话如果全世界制裁俄罗斯也要像制裁俄罗斯一样来制裁中国的话，中国能不能扛得过去。所以呢这些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个领导人也好，外交部也好，或者说外交官也好，就是说现在站着这个，我如果站队我也不知道需不需要一定要站队，但是那总有普通的或者良知或者说正义感或者什么，就是说至少中国跟乌克兰也是签过约的，就是中国也是像乌克兰他承诺就是接受，比如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台湾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么中国也向乌克兰承诺，就是说保护他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那么你当时这个建交的时候签的这个条约你管不管用呢？你不执行这种条约签了干嘛？而且乌克兰是中国，这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乌克兰是非常积极的参与的，就相当于准盟国的这种那个关系，就是那么你这种情况下，你中国就站在俄罗斯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那一边，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然后呢有没有考虑过中国跟乌克兰签的那些条约啊。所以呢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人说要制裁中国，但是呢一旦就是说各国认为你中国是在帮俄罗斯或者什么，帮俄罗斯跟世界的文明在作对的话，那么就是很多风向都会转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我现在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 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开放信箱。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也叫小袁说事。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不能做得更加频繁，因为我们还有别的节目，包括就是我主持的，包括时事三人谈，还有美国故事。所以呢，欢迎您关注我们下个中文电台的其他的节目。所以小袁说事呢，我们不仅仅讲就是中美两国的关，就是这个相关的新闻啊、评论啊，然后也有本地的一些新闻的，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这个事情，就是在国内也是相当于是被大内宣啊，就是统一的一个声音，说拿的是相当于是俄罗斯的一种声调，说俄罗斯是为了去解除乌克兰的武装，而且去纳粹化，说把乌克兰说成是纳粹，实际上他自己比纳粹还厉害，他才是纳粹。然后这个杀抢掠在乌克兰说造成很多人间的悲剧，就是相当于是跟全人类的文明在为敌。所以呢这个俄罗斯最终就是在军事上他能不能赢是很难说的，因为乌克兰毕竟在全世界包括北约还有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还有军事上都在支持他，就是提供武器啊，还有一些那个志愿军，就是各国的就是有作战经历的人，他们自己愿意为那个乌克兰作战。那么最终能不能把俄罗斯打回去，我们也是拭目以待。那俄罗斯本身他是不可能赢的，因为你就算军事上取得胜利，但是你的经济上垮了，你最终想怎么样？当然他们说那个中国跟俄罗斯在那个冬奥期间就签了协议，就是买那几万亿美元的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那这些够不够当然是不是会把中国拖下水都有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会受影响。但是如果全球认定中国是俄罗斯的同谋，或者说共同的那个战争罪犯或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也来制裁中国的话，那么就是中国不一定能扛得下去，俄罗斯也不一定能扛得过去，因为那就是目前来说，就中国比如说联合国他的弃权票，然后他可以不承认指控，他不承认，或者说你们在那个 造谣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中伤中国啊或者什么，那么他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没有直接对中国进行，因为乌克兰进行制裁，但是中国如果觉得向俄罗斯学习，去侵犯一个就是用军事去占领那个就是国家或者地区的话，我相信全世界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制裁的。所以呢，这是敲响一个很大的警钟，就是说你前面已经做了这样子的中国，如果他想受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深思的。因为像瑞士都不封闭了，所以俄罗斯的各级的领导人他在海外的银行存的钱都已经冻结了，所以呢对这些在海外有钱的这些领导人都是有顾虑的。因为他们如果搞就是搞砸了的话，就是他们存的这些钱民脂民膏都可能就拿不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扩展的一个就是推测啊。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地区解决终端解决争端不要用战争的方式。因为我们所谓的人类已经和平了70年了，这种战争确实是非常的可怕，而且造成大量的平民百姓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我们也非常不希望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啊。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下，就美国本国他就是说新冠的事情，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全美国各地都在放松这个放宽新冠的一些限制。以前就是在公共场合也好外出也好都要戴口罩，现在很多州都在解除口罩令，就是最后一道防线都撤了。因为你以前还要出示疫苗卡，那现在疫苗卡都不用出示了。然后最后一道防线最起码的防线就戴口罩，口罩也撤了。那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它基于多大的那个科学的依据。因为美国毕竟虽然是从奥密克戎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能够新增100万个病例，是现在下降到几万个病例，是有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毕竟没有消灭，而去每天比如说5-6万这样的新增病例，再加上死1-2000人，还是很严重的。因为你如果就这些限制，就是相当于是以前美国抗疫的几大法宝啊，就是一个是疫苗，一个是戴口罩，对吧？再一个是疫苗的话有疫苗令，然后还有口罩令。那这个是就是保持距离啊，然后这些还有一些有一些这样的活动的一些限制啊。然后现在全部撤光之后呢，你现在实际上新冠病毒没有消灭啊，因为如果消灭的话，每天还有5-6万人新增的，这个还是蛮可怕的。然后2000全美国2000也是蛮可怕的，就是真材实料的，就是真的新冠。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就把这些限制，要防治新冠的这些法宝全部取掉的话，这新冠还会反弹的。因为以前比如说，到餐馆要查疫苗，这个是规定的，叫疫苗令嘛，然后现在不查了，因为你不查也能到外面餐厅去吃饭，那我去餐馆吃饭不就很容易，更加容易遇到这种没打疫苗然后他有可能有病毒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放松的太快了，真的放松的太快了。 然后就是说现在这个疫苗呢，虽然说有很多人说这个不管是阴谋论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有很多的副作用，有很多副作用 mRNA 的，就是说当然你自己打到了之后，你比如说胳膊酸啊，或者说有的人甚至有白血病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打这个疫苗确实也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就是你现在比如说booster 就是加强针也都打了之后，又觉得加强针可能只能管三四个月，那还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很麻烦，就是说如果政府把那个各种抗疫的一些法宝全部拿掉，就说你这个口罩令解除、疫苗令解除，什么东西都解除之后，真的要反弹的。因为这个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就说你这个疫情是真实存在的。你以前比如说你多少年，就是两年之内哪一个阶段是上升到一天新增五万例的？新增五万例，一天死掉2000人，都是很了不得。那个时候全美国有那个嘛，有要求大家不戴口罩或者没有任何限制嘛。那你现在全部这么测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还是有风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冠现在虽然说它的数量在降低，但是没完，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你出门还是要戴口罩，没有打疫苗的还是要去打。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有可能就是，能够平安的度过。就是说，不然的话，如果，现在一波一波的，你看起来都挺可怕的。就是，万一再来一个新的变种，或者来一个，更大的一波呢？那你这现在都是措手不及了。特别是开放之后你再要把它关起来，这是很难的。就是说大家都不戴口罩了，你虽然说那每个人都要戴口罩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我们听众也好，反正所有的朋友也好，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就是新冠的事情。那么还有这个西雅图，就是有一些犯罪例。西雅图就是新市长叫布鲁斯·赫瑞尔，他一直在打击犯罪活动，所以呢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而且是体腕啊，就是对那个西雅图中国城有一些街道，像第十二大街跟那个杰克森交界的地方，有些像国内那种小火车站的样子，就是好像地上嘛有很多很多人铺了不同地铺啊，或者就是在流落街头，然后呢有吸毒的卖毒，就是贩卖毒品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在街头上面，然后有很多人经常携了枪，拿了枪去拿毒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的时候可能交了货拿了货不给钱，然后又一枪把人家对方打死，这种事情蛮可怕的。就是你西雅图好端端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有世界500强，就是世界前五强里面的两强都在西雅图，就是那个市值最高的就是公司，包括那个亚马逊啊、微软都在西雅图，然后又基本上是一个文化城市啊，又还有当然还有什么星巴克啊、那个波音啊，还有 Costco 啊，这些全球知名的大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城市，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体育，什么都有，风景也好。那你现在弄得变成那个贼窝了，就是弄成这个犯罪分子这个聚集的地方，就是蛮可怕的。而且这犯罪分子他根本就不讲道理，就是谁走过了就看不顺眼，就朝着人家打枪开枪，所以前段时间还死了一个小孩，就是所以呢这个西雅图就无辜的小孩嘛，所以西雅图市政府确实是在重拳出击，所以呢要把那边的犯罪团伙一锅端掉。 已经逮捕了很多人，几十个上百个人。那现在有没有好转呢？就是希望有所好转。现在我其实还是蛮欣赏这个新任的市长的，他就是有办法，就是能够逆转，就是他有能力领导这个市政府执法团队啊，警察局啊，还有跟各个康比啊，或者说就是跟那个县里面，然后还有州里面，还有兄弟城市里之间进行合作，这样子的话能够把这些把这个顽疾给那个消除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能够让西雅图的人走在街上都能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要为那个哈里奥市长点赞啊，就是我们支持他，在他上任之后能够让西雅图有新的面貌，能够更加安全。那我们希望就是西雅图的治安，特别是他以前因为这种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左派或者什么，就是或者进步左派，就是 progressive 那个民主党，然后很多人就是的影响，在议会里面就是因为那一年的抗议活动，就是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被跪杀之后，就是警察跪在他脖子上几分钟之后死了之后，全国的抗议，西雅图的抗议是全美国最大的，然后抗议完了，当然还有弄了个国会山自治区，震惊全美国，然后后来自治区里面出了人命之后，当时的市长杰内德肯也下令把自治区给收回来。当然当初是怎么给自治区是怎么失去控制的，或者放弃那个警力的，现在实际上是有内幕的，然后这个市长是能不能逃脱干系也是很难说。那么后来有这么多抗议之后，就有很多运动说要那个削减警察经费，这导致西雅图就是本来签300多名警察，然后来跑掉了300多名警察，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治安就更加恶化，就是说很多像这种那个毒库啊，毒库就是贩毒，然后交易啊，然后这种非常非常严重，然后经常有治安或者说人命，就是三天两头都有这种人命发生，就弄得这个整个西雅图乌烟瘴气的。就是说那现在新市长上任之后，就是主抓，就是大力抓这个治安，所以呢能够把这个治安能够扭回来，所以我们非常我们也期待那个市长哈里奥市长能够把这个治安能够治理好，然后呢西雅图能够重回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尊严啊。那么那我们再讲讲我们就是华人社区，就是华人社区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些就是游行示威，说就是有一个组织叫 ECAWA， 他们主要在组织游行纪念西雅图的排华法案136周年。那么我当时是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不是那个整数的数字，136年也要纪念，那么137年是不是也要纪念。那之后就是还是游行啊，或者特别是很多官员都出来讲话支持我们华人社区，那么就是希望就是136年前的排华法案不会重演。现在情况其实虽然不如就是一年前那个一年前的就是全美国的那个排华的浪潮那么汹涌，但是实际上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没有完全的降低。 因为一年前的那个排环的事件就比较 sensational 的，就是说那个佐治亚州的就是几个那个 SPA 就是可能是按摩院的那个女性，大多数八个里面有六个是华裔，都被一个人就是开枪打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人家就是他仇视亚裔，那这个事情是 sensational 的。但是现在纽约很多州他那个看见亚洲面孔看起来像中国面孔的就下毒手啊，就是有的就是推到那个地铁的轨道上面去，有一个还是一个知名的学者，然后就被人家就因为仇恨亚裔就推到那个不是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个白领年轻的就是推到那个地铁里面就压死了。然后现在前不久还有连着七起就是针对亚裔的，实际上很多都是针对华裔的那个仇恨事件，然后死了四个人，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现在非常的赞成，就是像更多的组织能够组织我们华人能够发声，能够让整个社会知道，然后也让美国民众知道，就是我们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观点说是新冠病毒是源于中国，然后新冠病毒对全世界造成了很多的损害，所以这些人受到新冠影响的人对仇恨中国，见到中国人就想泄愤。那我就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是也是以美国为家的，然后就是如果你针对一个族裔发起仇恨的这种犯罪活动的话，就是仇恨亚裔，仇恨，这就是种族歧视。那么就是我们主要的就是谈这些话题，我们希望就是乌克兰这个俄罗斯就侵略乌克兰这种战争能够早日结束啊，然后呢中国特别中国政府他能够关心一下民众的呼吁，不仅仅是撤侨，因为像乌克兰那个没有撤侨，就是在乌克兰留学生他没办法回去，然后后来别的国家基本上比如说国家地区台湾开了辆车就把挂了青天白日旗，就把他们的那个侨胞全部接走了，然后印度还派了专机去把那个撤侨全部就是撤了，就是运回到印度去了，而且都是免费的。那中国前段时间一直在拖说那个不撤侨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安全的时候再撤侨，但是越来越不安全，因为多待一天就是多一份危险。然后还有说是在一场轰炸当中炸死11个人，其中有4个是就是中国人。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乌克兰的媒体都证实了，但是中国就是只是否认他说没有。然后呢现在可能这个中国驻乌克兰的总领馆或者说大使馆他们肯定顶不住了，所以想要把中国华人撤出去，现在撤到安全的比如说那个波兰之后，接下去怎么回国现在的说法是要出40,000块钱自己买机票回国，所以这个就跟电影著名的电影《战狼》里面说的就是你有本中国护照就是政府就会把你接回去，这种就完全差别很大。就是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战争能够早日结束，然后世界能够和平，那么中国呢中国政府能够听老百姓的心声，能够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像铁链女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在国际上希望能够站队能够站到正义的一方面，就是不要站到这个侵略者的那一边。那么这就是我简单的那个这一期小袁说事或者台湾信箱的 节目内容，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的节目，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